湾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土库小镇土库镇镇长陈特凯镇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浊水溪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库镇长陈特凯。
大家都知道，其实土库呢，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从镇长上任以来呢，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感觉土库呢，能见度也都提高了非常非常的多。其实吼，土库移动一点的，慢慢的做一些蜕变，那当然也增加了很多很多很好的生活机能在里头。所以根据我的了解，听讲嘛，真侪人啊，听讲最近在土库厝卖了袂歹。就这人去投个大，对吧？
嗯哼，
因为他这个生活机能啦，阿哥加上讲啊，整个环境啊跟氛围，其实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当然，那么想要就由着咱这部当中来了解讲土库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土库有哪些呢？你不知道的，或原本你已经知道的，但是里面有一些深度你不知道的，拢会当伫今仔日的这部当中，咱请。店长跟大家吼来做一下分享嘞，啊，首先先恭喜一下店长，听讲你得奖嘞吼。
啊，是吼，而且非常的欢喜啦吼，啊，跟大家分享吼，咱土库镇吼镇公所今年有得两项的奖项吼，啊，第一项吼就是讲咱得到咱云林县政府啊吼啊所举办的公共治理吼，咱土库镇吼得到第一名吼，啊，这是因为咱。率领的这些土库镇公所这些同仁啊吼，啊齐心协力吼，啊为咱镇民做真济服务吼，啊效率非常好吼，啊所以咱得到这个奖项吼，啊嘛，予咱县政府吼，啊予咱一个奖励吼，得到200万的这个奖励金啦吼，啊第二项吼，就是讲咱图书馆吼，啊已经连续3年啊吼，啊得到咱教育部整体阅读力吼。啊，整个表现绩优城市啦吼，啊，这着实不易啦吼，因为咱要连续3年获得这样子的奖项吼，尤其是咱一个这样偏乡的乡镇吼，有法度这样好的行政吼，
在这个部分其实很努力的想要跟民众的生活或贴近在地民众的生活的这个部分，其实真的非常的努力。人家说努力就一定被看见啦，所以。这嘛是吼，全土库镇的证明的一个福利啦吼，这真的是一件好消息啊！呢，公共治理奖这不简单嘞吼，
搁掉搁掉，
对最高荣誉呢第一名，真的很不简单。好，那因为咱有讲到讲吼，在土库底下这个整个的生活上面的便利性啦，还有整个环境啦，其实都让人感受到讲它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常常会用土库小镇来形容它，可是我觉得它已经不能叫土库小镇，要叫土库大镇了。因为在这一个部分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努力精进啊，因为婚姻观本身就是一个老人比较较多的关系啊，佮加上讲大家少子化的关系吼，少子化的关系啊，所以老人变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关于银发族相关的福利，我感觉这嘛考验着足侪吼在地乡镇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讲咱底下对这个银发族的这个部分的协助啦，或者是呢因心娃兄哎，但侯云更加方便的生活这个部分，我相信镇长也提出了蛮多的政策，其中有一个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政策，就叫做老人服务专车，这是一个什么款的政策，是咪？当然说明一下。
哦，是哈，这个老人服务专车的构想是安尼啦哈，因为咱长期哈，离咱镇卡咧走访基层的时阵哈，啊，咱拢会看到真侪老岁仔人哈，啊，因为伊有一挂疾病。啊，不过吼，伊要去看医生的时阵，拢爱去试试吼，啊，请假吼，啊，再去医生馆看病啦吼。啊，即马老岁仔人伊就想讲，哦，啊，定定互囡仔请假吼，啊，造成因上班的一挂困扰，啊，因就怎啊歹势讲，啊，歹势讲的时阵，病则愈起愈重啦吼。啊，我就怎啊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啊，咱无公所吼。来用一台老人服务专车，吼啊，接受预约吼啊，去厝改载， 啊，再去到大坑病院吼，啊来提药啊呢，吼啊，所以咱这台车吼，啊马上受到咱云林同乡会吼，尤其是咱在土库镇吼，成功企业家吼，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啦吼，啊因马上吼，啊真侪人抛砖引玉啦吼，由咱陈富用这个同乡会的这个。后部的这个乡亲吼，啊，伊抛砖引玉吼，啊，马上来招，啊，真紧吼，就甲这台车的费用吼，拢招起来，啊，咱伫这个十一月遐吼，啊嘛办这个赠车仪式啊吼，啊嘛伫这个今年吼，啊开始来试办，吼，啊咱由咱这个有这个需求的人吼，啊，伊敲电话吼，啊，入来咱公所预约，吼，啊咱伫。至少在七日内或者是一日前吼，打电话到公所吼，啊来登记，吼啊咱就会当去到厝吼，来甲恁服务。啊，咱目前试办的这个诶病院吼，咱每天吼上午吼，就是讲去咱后尾绿色病院，吼啊甲咱湖尾台大医院，啊倒转来的时间是十一点吼，咱就甲咱遮个老岁仔时代吼，啊甲再倒转来。啊，下晡的时间，咱是安排吼，这个北港妈祖病院吼，啊，翻头的时间是四点半，下晡四点半，吼啊，所以咱若讲有需要的这个时段吼，啊，咱会当打电话吼，入来咱公所来预约啦吼，啊，咱预约专线是66232111，吼啊，分机号码是534，吼啊，希望讲咱。不管是时势吼，还是咱这个时段吼，啊，咱拢会当多多利用这台老人服务专车，和咱这个老人服务专车发挥上大的这个服务功能安尼。
嗯，所以这是专属着咱土库这边叫老人服务专车对吧？
是是是，
专属土库的啦吼，这跟一般你预约那个富康巴士那些，它是无共啦吼。
很无共，富康巴士吼，伊是有一挂在行动不便的啦吼，还是坐轮椅的吼，需要人家陪同的啦。
是是，
啊，咱这个老人服务专车，我们是以正常可以行走活动的这个
生活自理的，
活动会当自理的吼，啊，咱针对这吼啊。卖去影响到时势吼，啊，佮为着讲要载时大人去看病，吼，啊，佮来请假造成真侪不方便的所在，吼，啊，所以咱的对象是在活动可以自理的这个时大安尼。
嗯，所以这个可以提供给当地土库的这所有的时大吼，踊跃来使用。吼，伊这等于一天它有两个车次啦，吼，早起就是来后背啊台大若瑟。哎，波多是去北港北医，好、哦，就是它有两个这个车次，啊，过来你只要提早一天定位登记，一定要先预约啊，不然那也知道要去到位带你载。
对啊，对啊，咱得当去到因厝噶，噶老伙仔是大
家、哦，去到家里面，
去到家里载，对对对。
哇，那真的很方便呢，
是啊是啊，
更不是讲咱个吼就一个所在来集中在遐，无就直接到家里面去载。
对，直接去家里载。
好，所以这么好的政策呢，这个福利大家应该要多多的使用。好啦，这安内也当得那个最佳治理奖。这个部分真的很不错。了解了讲很多针对着讲时段所推出的这个政策，然后咱嘛尽量以便民然后便民的这一个方向来发想，吼大家会当吼感觉讲这生活上会变了更加方便。过来咱来讲吼，这个土库顶内其实长期以来咱拢有一寡长期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规划。我感觉吼土库出人才。在地有非常非常多，伊无一定是政治人物，无一定是公务人员，地方的老人足多啊，所以吼、哦，大家拢总挖过来集合起来的时候呢，集合大家的力量，它会变成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相关的活动呢，起码我相信足侪人嘛，应该讲到土库，你就会想到土库有一些大型的活动，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土库国际生活节啦，然后佮加上公公最近呢，咱推出了一个土库好库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咪买当请定众来当分享者？
哦，是啦，吼，咱土库吼，啊，自我上任以来吼，啊，咱。的一直长期在推动一些相关活动啦，尤其是亲子活动啦，吼，国际生活节活动，啊，是要促进商圈市场的一个活化，吼，啊来办理一挂真有意义的活动啦，吼，啊，咱像吼，咱这个好库券的发放，吼，是为了讲咱闲置里遐十外档的这个第三市场，吼。自从已成立了、啊、目前进驻的商家大概在10摊左右了、嗯、 啊，使用率非常低。嗯，好啊，所以咱为着要把这个第三市场去活化哈，啊，咱积极哈办理各项活动了哈。啊，除了讲发放这个好库券以外哈，啊，提高参采买诶人哈人潮来到咱这个所在来采买，好啊，咱嘛伫这个参加云林县政府哈办理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这个。这个活动啦吼，啊，咱嘛得到讲吼，这个300万的经费吼，啊来整理吼，这个第三市场，啊，咱未来吼第三市场的整个发展方向吼，我们跟传统市场吼会做一个区隔啦吼，未来吼，咱会配合咱这个乡客吼，啊，乡客通常吼，咱因为咱托付吼真济庙宇啦吼。啊，真侪庙宇每一辈嫁囡吼，都拢足侪人来咧进香。啊，咱会甲这个进香团吼，早上来进香，中昼吼，就伫咱家食咱的在地的这个食材烹煮出来的一个特色料理。然后下晡时啊，我会去甲安排农业体验旅游，吼，和咱家的即乡客吼来变游客。吼啊，游客了后也渐渐变成常客，可以。习惯来咱托付吼，来行答安尼吼，啊，慢慢咱托付就会有一寡老嘅起来安尼。
请教怎样定定吼？就是讲最近我嘛发现说，咱托付一直在推广这个阅读，尤其是咱希望讲这个阅读的习惯可以向下扎根。好，所以讲关于这个亲子阅读的这个部分，我想雄信宫定定也费了很多的心力，希望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开始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啊。所以讲，咱是免当请定定带咱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来做让这个阅读的习惯可以向下扎根呢？
哦，这个阅读哈、哦，这个力量非常的大了哈、哦、啊！我一直感觉讲阅读是像是滴水穿石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了哈。哦啊、所以哈、哦，阅读是要从小培养，越早越好。嗯啊、所以我感觉发觉讲，幼稚园开始哈、哦，有咧推动一寡，好在幼稚园的学生、嗯，让他们先慢慢了解图书馆的资源，然后了解之后，教他们如何利用、运用，可以慢慢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啦。哈、哦，这个向下扎根的动作，慢慢累积之后，自然而然会养成这个阅读习惯，然后把这个阅读习惯带到家里、嗯，然后跟家里又跟家长。吼、哦，养成亲子阅读的习惯啦，吼，啊，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推动的方向。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镇长，既然干小丢和你嘴吼，偷口的点点滴滴，我们这个阅读要向下扎根啦、啊，针对这个银发族，针对很多的这个老人福利的部分，那么来做出几块便民的措施。阿哥嘎雄公，因为不断的精进跟改善整个的环境，所以它可以吸引很多在在地青年够回流。好、哦，比如说再回到我们土库，既然咱介绍到汉尼族，我们不免俗的一定要来介绍讲，小诺这个土库有吸引人的所在。丁丁他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口袋名单啦，他都有讲到讲吼，土库有足侪好食的啦，啊，土库有一挂观光景点啦。其实在我们土库同样哦，它也有很多它民俗文化还有在地人文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丁丁来带我们做一下介绍？
哦，是啦，哈、哦，咱土库镇哈。因为伊的位置地理吼非常的好啦吼，伊是伫咱云林县的中心位置，吼啊，所以自古早以来吼，伊就成为这个交通要道嘛吼啊，所以真侪买卖吼，伫遮自然应运而生啦吼啊，变作讲早期土库的非常的发达甲发展吼啊，当高峰的时阵吼，米价甲油厂吼。拢超过几百斤以上啦吼，啊，因为一个一挂交通的改变啦吼，啊，哎一挂特殊政治因素的变迁吼，啊，咱土库虽然有一挂没落，啊，不过这几冬吼，啊，咱开始有咧发展起来，吼，啊，尤其是讲吼，咱土库吼，甲长期观察起来吼，伊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啦吼，因为伊的土壤肥沃。好、哦、啊，物产丰富、啊、所以咱会当个看为伊的农作物来个看吼、哦，它是可以从杂粮、蔬菜、水果，吼、哦，几乎吼、哦、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种得起来。然后养殖渔业啊，吼、哦，从没有脚的到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六只脚的都有。所以咱土库所有生产出来的物件，吼、哦， 会当伫餐桌上都可以看得到，吼，这是别个乡镇吼所无的一个情况啦，吼，啊，所以这是咱托克镇特地骄傲所在，吼，啊，所以咱未来咱这个观光的部分吼，咱除了长期吼，常态性的一挂樱花季，吼，每年三月樱花季以外，吼，尤其是咱这个宫庙的部分吼，咱有两大宫庙吼，就是讲咱托克镇吼，这边只有一个顺天宫的妈祖庙吼，啊，里马公厝这个大部落吼，大聚落吼，伊嘛有一个顺安宫吼，这两间宫庙的妈祖吼，拢有两三百年以上的历史啦吼。啊，另外阁有一间较特殊的，就是咱凤山市的广泽尊王吼，啊，这是我呐算开基祖庙啦吼。啊，所以咱伫大陆迄边呀吼，予咱有一个龙首正脉的封号，哦，所以说这间这个广泽尊王吼，是我呐离咱台湾省来讲吼，是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间宫庙，吼，啊，咱阁有其他搭配吼，咱镇内吼一挂非常的有名的小吃吼，啊，咱就像阿爸米线啦吼，啊，香格伦啦吼，啊，一挂较隐藏版的小吃吼，像咱街仔面也有这个古早味的大肠吼，啊，这个鸡尾伊看那边的肉宴吼，啊，咱马公厝哦，嘛有真有名的烟肠吼，啊，这个搁伫马公厝西边里吼，一个民生路路尾遐吼，嘛有一间老伙仔吼。你煮的一个阳春面吼，啊嘛拢非常的特殊啦吼，以及咱后埔里吼一个巷仔底吼，人拢俗称啊后埔大饭店吼，啊伊内底食的物件嘛非常的多，啊这拢非常的有名，啊咱若讲游客吼，啊愿意有这个心情吼，啊愿意来到咱托克行达，这拢是真好的一挂美食小吃的所在啦吼，除了讲。伫网络上长久以来的一挂名店以外，吼，啊，咱有那真济隐藏版的小吃，啊，希望恁会当来摸索，吼，来寻找啦，吼，啊，咱尤其是讲十二月到三月，吼，咱台糖小火车，吼，啊，拢会经过阮托口，吼，伫遐来咧载运，吼，咱才会感谢，吼，啊，所以咱若要追寻这个台糖小火车的话，吼，咱托口离这个马公厝甲新庄的所在，吼。啊，咱买当来啊，来欣赏这个台糖小火车吼，啊，里啊看伊安那来载运吼，咱这个蔗糖的原料甘蔗安尼。
是，他都完吼，在开讲的时阵，我在等阿公，原来我是镇长的学妹。刚刚那个镇长提到那个台糖小火车，你较早读册的时阵，你敢有坐过火车？
坐火车是无啦吼，啊，不过那在读土库国中吼。啊，那咧发呆听无老师咧讲啥时阵吼？
你觉得这样对土库国中的老师好吗？
远远望过去的，快回家里啊！给我丢臭鬼！哦，这我是这么做印象的几个画面，
印象很深刻是不是。
对对对，在土库国中，就是在三楼看过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小火车在那边走来走去。
是是，因为我刚才听讲吼，台糖小火车会经过土库那边遐、啊，以前我就有听过老师在讲说，刚才读册的时候拢坐火车，我讲土库哪有火车？伊讲有啊，那个台糖小火车，我讲所以你都坐那个小火车来上课吗？他说对。早上就是我苗选工，那不知道镇长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搭过那个小火车去上课过？
其实这个经验的话，应该是会落在现在年纪大概80岁左右的人的身上
了吗？
对，因为那时候哈，整个公共运输系统还不是那么发达，
是，
然后他们必须坐五分啊车，哈，俗称五分啊车，好的，为北港啊、元江各个地方透过这个。五分啊车的运送吼、来坐啊，然后伫土库集中，伫迄个土库驿可可庄园这附近吼、有一个车站嘛吼、啊，大家伫遐坐车了后，啊，再过来读迄个湖尾高中。
是是。
哦，迄时阵县内吼，县内好像就只有湖尾高中嘛吼、啊，所以迄时阵若要读的话啊吼，因就拢爱从各地坐这个五分车的小火车，啊，来到后尾才转运。好啊，转运了，再个坐到后尾 来读这个好美高中啊。
真的，这个都是历历在目的历史呢，吼、嗯
啊。是啊，
现在当咱家这婚姻观呢，吼，很多的这个脉络跟网络，所以你看镇长还是有经过大风大浪，有经历过那有经历过那一段的呢，
吼。对对对。
所以今天的嘛，定丢嘛，公丢都在隐藏版美食，这个大概就是你平常可能在网络上没有看过，然后这两波经过在的人讲，所以这大概你用吃过吼。
有，我有去吃过。
是哦，你有认证啊？
有认证过才敢推荐。
好，所以明天开始可能会有很多人去你讲的这隐藏版美食哦，咱捌听过这种的哦，吼，去感受一下。
知影才敲电话好吧？
对对对，爱知影讲定定拢食啥物，伊迄隐藏版美食我们也要去尝尝看。那最后呢，我们要请教一下镇长啦。从陈镇长呢，他上任以来到现在，其实针对这个土库镇的建设，然后土库镇的一个改善，一直都很努力。那其实吼，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伊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大家持续的努力才能够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啊，当然这几路行来其实足辛苦的吼，非常辛苦。越偏乡的地方啊，其实他所付出的努力时间，真的是比别人还要更深更多，所以这行起来这个辛苦呢，如果不是他本人的话，大概我们点滴也不太会知道哈。这个一路走来的辛苦，其实我们都看在眼里啊。所以我的讲嘛，得到的成果其实是要跟所有的镇民来共享。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丁丁队讲，你对土库镇，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你未来你想要做的，你内心里面的这个蓝图还有哪些是你想要做的，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的啊，因为咱土库吼是一个偏乡啦吼，啊咱拢知影吼，一个城镇的发展吼是要多元化吼，啊咱如何要运用咱在地的一个优势啦吼，因为咱本身吼除了地理位置中心以外吼，咱土库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镇啦吼，啊，然后咱未来我会甲这个乡客吼啊来做连结，啊，甲咱的一挂当地的产业啦、畜牧业吼啊做连结，互因这两行的产业吼啊会当有一个激出一个很漂亮的火花，啊，然后咱个除了内部整个行政工作团队以外吼，啊，咱阁有真好的外围的一挂迄个社团吼，像库商圈呐吼，啊，因拢非常的优秀啦吼，啊嘛拢真团结吼，伫外部吼，甲阮斗协助，啊，而且咱阁有一个迄个青年军吼，大学生吼，由咱王湘杰老师吼，啊所率领的一挂即个青年军的学生吼，啊伊嘛伫即个走读十七里的活动来对吼啊，去挖掘吼，咱土库镇的一挂较深入深刻的一挂迄个文化吼啊，所以未来吼，咱除了讲内部的团结以外，啊，咱个结合外部吼啊，然后慢慢吼来打造土库吼一个迄个较有活泼朝气的一个乡镇啦吼，因为咱未来土库吼会配合咱县长吼做一个长期规划啦吼，啊，目前有一挂虽然讲街上吼一挂老旧建物吼，伫咱街头这边遮吼有一挂存在已久无法解决的事情，咱未来吼咱已经有甲县长吼来讲好吼，啊，会做一挂遮个迁移的工课吼，啊，打遐个街头遐个宿舍群吼，来打通吼，啊，以外了后，咱会做一挂较新的现代化的一挂规划甲建设，吼，啊，尤其是咧讲，咱这个土库镇吼，长期以来拢无做这个真欠缺这个亲子游戏的所在啦吼，啊，咱县长吼嘛已经有答应讲吼，要伫咱长青公园吼来做这个增加一挂亲子游乐的设施啊吼，啊，迄个所在虽然无大，啊，毋过嘛会当做真侪迄个囡仔介意吼，啊，的一个亲子游乐设备吼，啊，来符合咱一挂年轻家庭在亲子的期待啦吼，啊，当然希望未来咱土库吼会当打造一个具有文化产业吼，啊，甲这个亲子共融欢乐的小镇。好，安尼。
就是要让这个土库镇呢，它可以渐渐的会让大家感受到它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呢整个的年轻化，再加上生活空间的一个环境的优化跟改善，你也当可以看到这个弯转波赶快的投口。那我相信呢，有很多很有眼光的人，其实都用渐渐吼开始也当看到它即将要发光发亮了吼。所以那当然这也是呢这个镇长跟他们所有的行政团队的一个努力，努力是一定会被看见的。哦，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将来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的土库镇。今天非常的谢谢镇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了再回来我们这么很定。
一冬补冬补嘴空，现在当当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季节限定，左水溪严选，用竹姜甲西里老姜母搭配乌麻油，用母血来浸香，加入安心的中药材，豆豆来控出着甘甜的汤头。阿爸大地有你，好补阁袂卡牙，伫厝对当安心来享受着烧乎乎的顶级补冬料理。订单采取着预定制，师傅新鲜现处理，送到恁家。左水溪严选，食补姜母鸭。两包姜母鸭，一包黄金虫草鸡汤，一组1200元，保当订购专线0563120090。
台湾最长的桥是西螺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土库图书馆的馆长冠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请冠伦跟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库镇立图书馆的馆长冠伦。
他是图书馆的馆长哦，不是你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个莫姓古的馆长黑不港哦。这个冠伦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其实他长期以来对于推动这个阅读啦，还有相关的这个图书馆的治理的这个部分，其实都一直不余力，而且他一直想办法希望可以用最接地气，然后呢跟大家最贴近生活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加大家对于这个阅读的便利性或阅读的习惯的养成，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那在土库的部分呢，其实也相关的对于这个阅读向下扎根的这个部分，推动了非常多的相关政策，就是希望说孩子们可以从小就开始进行阅读，而且培养好的阅读习惯。那种种的政策有哪些，是不是也请馆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自从我接任馆长之后啊，我发现我们图书馆好像以往都一直比较传统，就是被动的等的人走进来，那如果没有人走进来，我们就默默待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推广阅读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是被动的那一方，我们应该是可以主动出击的。所以我就开始跟像是图库的本馆，我们在图库国小的正隔壁，就根本就黏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图书馆的建物上面就有一个侧门是开往通往图库国小的里面，就小朋友不用出校门就可以走进图书馆。我们跟图库国小当了那个邻居，当了30几年，从来没有人开过这个门。对，然后直到我接任馆长之后，某一天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门打开，就跟学校谈了合作，就是让孩子们可以用他们的上课的，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下课的那个10分钟，可以直接从这个侧门进到图书馆里面来借书，来还书。因为在我图书馆工作的经验，我发现其实会来图书馆的那些家长啊，跟孩子都是家长会带他来，六日会出现。那如果说这个家长是自己是不阅读的，不看书的，从来没有走进过图书馆的，那这群小孩就没有走进图书馆的机会。当我们和土库国小合作这个下课10分钟的计划，受惠最多的是那一群家长不会带他进图书馆的那群孩子们。他可以利用自己每天上课，他下课就来借书，然后就来还书，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想要的书，也尊重他自己有个选书的权利，这样子。
然后其中我也看到一个，就是 学校跟补习班去合作的一个Booking Panda 的书香这样子一个活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哦，这个是我们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外送那个 Food Panda 很红，我就想说，那如果是书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变成叫做 Book Panda 的一个书香的方案？如果说就像有些学校可能去图书馆没有那么近，孩子们要进图书馆没有那么方便，那如果你不走进来，那没关系，我可以把书送出去。对，我就转换了这个逻辑，于是我就主动出击，我跟学校说，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书籍，图书馆这边都可以支援，可以提供。因为我知道许多学校教室里面其实都要布置一个阅读的角落，很多老师都是自己在买书在布置，但事实上不需要，你只要跟图书馆借书，然后定期跟我们换书，然后有的学校会跟我们说，他们低年级可能要绘本啊，中年级可能要桥梁书，然后高年级要儿少小说，我们会针对学校的需求去做选书，选好书之后就装箱，然后就是馆长就是外送员，就直接把这些书送到各个学校里面去，就让图书馆变成不是一个仓库。对，如果图书馆书都没有流通的话，那就只是个仓库，但我们希望我们书图书馆其实是一个转运站，就是让书可以在镇内的各个学校流通。对，那我们跟学校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开始有补习班跟我们提出说，馆长，你跟学校合作的那个 Book Panda 我们补习班是不是可以提出申请？后来发现其实可以，原来补习班非常非常需要这些书籍。因为仔细的去思考，其实孩子们可能在补习班安亲班的时间比在学校里面还要多，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孩，他可能中午放学之后他下午在安亲班，晚上也在安亲班，他的寒假暑假可能都在安亲班里面度过。那当他的父母没有空带他来图书馆的时候，他在安亲班的时间那么长，那我们干脆就把图书馆的书放到安亲班里面，让他们可以去阅读。那对孩子来说增加了他们的阅读量，对安亲班主任来说，他省了那一笔要去买书的钱，而且还可以一直更换新图书馆的新书在他的安亲班里面，然后对图书馆来说，我们的借阅率也大大的提升。
是，馆长，我现在突然间，我觉得你讲的这些政策啊，我都觉得很棒。我想要问一下，这是你们土库图书馆才有？
这个策略其实要因地制宜，像跟土库国小合作的下课十分钟，是因为我们有地利之便。对。就是因为我们很近，但是愿不愿意开这个门也是要看我们的决定，因为对学校来讲，校长他也要承担一部分的风险。因为孩子们，我们一开始在合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担心说孩子们从侧门进来正门逃跑，所以我们第一天其实是用志工在镇守，就发现其实我们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会发生。对，然后再来是我们馆员这边也都是大力支持，就是平常图书馆老实说，乡镇图书馆平常都只有一些看报纸的人，就是有点死气沉沉。但因为这群土库国小的孩子们来，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活力跟成就感，会觉得每天看他们都觉得很可爱。至于像是 Book Panda 的这个方案，其实是要看各个图书馆应该要做是有办法做，但要看有没有愿不愿意这样去执行，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工作量是增加。对，因为我们要去帮他们选书，然后又要装箱，而且在运送方面也都要自己去运送。
是，
对，
是。
然后因为这个计划出来之后，其实好多外县市的人都来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们 Book Panda 一下。我就说因为我是自己外送，所以我只有送自己的乡镇，然后书也不方便寄送，我有请他们去寻求自己学校啊附近的公共图书馆，但确实有人是就是被拒绝的状态，他们说他们不做这件事情。
是，
对，
是。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各个图书馆他们
的
决定的。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些政策我都觉得蛮好的，因为它的的确确会增加了大家进入图书馆。好，那当然阅读这件事情除了进入图书馆之外，好，它其实还是可以从其他地方，尤其是因为经过疫情的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个走这个空中啊的这个网路呢，现在需求好像也变大了。然后据我所知，土库图书馆其实也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出一些改变，对吗？
其实在疫情的那段期间，因为直接三级警戒，图书馆是根本进不来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推广的是电子书。对，但是就我们乡镇图书馆，我们是的经费大概都是买纸本书，
是。
那电子书的部分呢，会由县政府那或者是中央的图书馆他们去购买。对，但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文化部就释出了一个大力度。原本我们电子书的都有点数限制，像是云林县政府跟台湾云端书库的签约， 以前县民一个月只能六点，就是借六本书。
六本书。
对，但从去年开始，文化部就是他电子书的借阅是无上限的补助下来之后，现在每个证明的借阅册数是没有上限，你想要借几本就借几本。对对，那个是台湾云端书库，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很多人会以为说电子书要钱，
是，
对，他以为像是在网络书店买书，事实上那个是完全不用钱，你只要办过一张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证，你的借书证的账号密码就是那个电子书的账号密码，
是
直接登录就可以，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而且它因为是电子的状态，公共图书馆还要采购的期程，我们书没有办法马上进来，但是电子书是只要印电子版出来它就已经上架，所以你可以看到最新的书，而且通常图书馆里面的期刊啊当期的都不能外借，但是电子书里面的期刊就是随便你怎么看都是最新的那一期，
是，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力多。哎，
对，
你只要能够善用这个资源的话，真的你一毛钱都不用花就可以看到这些电子书了。
没错。
好，那再请教一下馆长哦，就是以您在这个土库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发现说在我们土库的这些所有的孩子们或者是呢土库的证明们在借阅这个书籍有没有一些什么分类跑出来呢？
其实走动图书馆我觉得最多的是家里有学龄前小孩的家长，大概幼儿园到国小低年级，就是有些家长比较重视亲子共读的，就从小就会带着他们走动图书馆，他们借的大部分都是绘本，对，就回家一起讲故事给他们听。
那
因为绘本的好处是因为它有图又有文，啊，就算是不认得字的小孩，其实他看图就可以解读里面的意思。
是，
对，
是，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断层，大概是升学阶段的小朋友会比较少看书，国高中生进图书馆都是把它当 K 书中心，就是带着自己的书来到图书馆里面，然后到了成人的阶段，就是有一些家长是看一些理财投资理财的杂志，投资理财书，或者是亲子教养的书，所以最近在流行什么，像是之前那个什么新北国三生的那个事件，就有人借相关的书，他会特地找这些书来看，他说对，然后另外是如果是长辈的话，他们借看蛮多小说的，对，就宫廷小说、武侠小说，我们云林县有蛮大一群人都是在看这些小说，所以我们有不一样的受众，
是，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个结果还蛮适合给那个教育部的长官们做一下参考的，孩子们只要来到要升学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他就不看书了，就是他的阅读的那个量就会开始下降，因为他太多都是在他考试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常常听到说 K 书 K 书，他 K 的都是他教科书，他很少在看那个什么课外书，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拿来做参考的，因为这个不见得是一件好的影响，毕竟他中间有一个断层，所以你看到了年纪可能到家长来到当家长的时候，他看很多工具书，他需要的可能是理财啦，然后这个亲子教育啊这样，然后再更年纪大一点的他开始回春了，有没有回春了，在看一种那个十几回想我这些小说类的东西他就开始看了，所以这个调查是非常有趣的，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电子书，然后提到了我们可以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借书，图书馆它其实对于一个地方的政策上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放空间，而不是平常我也没有机会踏进那图书馆，图书馆就像刚刚那个冠伦讲的，如果你不主动出击的话，最后就变成书的仓库，渐渐就会变成人的仓库，那其实这个太可惜了，如果能够发挥一点巧思的话，可以让它更活用，然后也可以让它更丰富。那当然除了进入到图书馆里面去看书之外呢，听说土库图书馆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阅读空间，会有一些改建的计划，是不是？
我们今年图书馆即将要做耐震补强的工程，对，土库本馆跟马光分馆会一起进行，所以图书馆会有要蛮长一段是封馆的状态，但我们现在也已经积极正在准备，就是会用一间临时的图书馆出来，那目前的规划是这间图书馆会是我们的土库装艺场，是我们云林县的历史建筑，对，我们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会在里面会让那个地方除了有文化的气息，然后也会有书香，那其实现在虽然接下来的工程 很浩大、嗯、但是心里面其实也是蛮期待说图书馆如果再装一场的话不知道会变成是什么样子。
是，
对，那我们也会持续办理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只是把场域可能从图书馆、嗯、然后搬到装一场里面来、嗯、而且我们相信换了一个地方，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街上市区中心的地点、嗯、或许会有更多的游客、嗯、对，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就不仅是土库镇的来借书的证明，也会有来乡客啊或游客大家来看一看，对、嗯、我们的装一场这间是临时图书馆，就是限定版，就是今年限定这段期间、嗯、对，图书馆会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也期待能够也邀请到更多有名的作家、嗯、对，就是顺便行销土库这个地方，就是让图书馆跟土库的行销可以做一个结合、嗯、对，我心里是有这样的期待。
是，这个计划就是在内心里面开始萌芽了就对了。好，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馆长，就是其实在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一直提到所谓的向下扎根，每个人都想做向下扎根，可是并不是你向下根，你向下扎根的工作做了，根就真的种进去了，因为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成效上的差异。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在不同的年龄层其实它的阅读习惯不一样，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针对这个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协助大家在阅读习惯上面能够持续的养成呢？
现在很多在讲阅读习惯养成，我们的对象都是小孩、嗯、都觉得说哦，小孩你要从小开始看书、嗯、但事实上我觉得大人常常忘了自己，就是你当你在滑手机的时候一直在叫小孩看书，那小孩怎么会去看书呢？他就觉得看书是一件功课被指派的事情、嗯、所以我认为如果想要推广阅读，事实上我们大人要以身作则、嗯、因为孩子其实就是看着大人的背影长大，他就是会学父母，你做什么事他就做什么事、嗯、所以当我们希望孩子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们大人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我们也拿起一本书开始看、嗯、对，孩子看孩子的书，我们看我们的书，让他觉得说哎、欸，其实爸爸妈妈在看书的时候是很快乐很满足的、嗯、这件事情是我们喜欢做的事，而不是一件惩罚的事，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看半个小时或者看三本书，对，我们大人要自己把这件事情融入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嗯、孩子才会觉得也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才会让大家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才能够自动自发，而不是好像变成是一个被指派的工作，都被亲像大家在说的啊，册啊，这读读读册，就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个阅读它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好处，然后或者什么样的改变，那其实是一种长期内化的一个作用。好，真的非常谢谢馆长，今天非常的谢谢馆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